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感謝神的恩典，俾我今朝早喺今年嘅張林期嘅第二主日咧，同大家係去分享信息。就喺上一個主日咧，我亦都喺另一間教會喺温哥華另一間教會咧，亦都有嗰幾支嘅蠟燭嚇。亦都一樣嘅。咁我自己嘅教會嚇，九龍城潮人生命堂香港嘅，咁亦都係有呢幾支蠟燭。無論咩宗派，大家都係合一嘅。就係呢幾支嘅唔同顏色嘅蠟燭，去預表住將臨期嘅已經嘅嚟臨。喺幾個禮拜內，我哋就要慶祝耶穌基督嘅降生。我哋都是耶稣基督的儿女，都是呢，我哋大家是同一个的接枝咗在主的生命树上面，亦都接枝咗在犹太人的即旧约的嗰个的枝条上面。今日在呢度呢都特别的高兴。咁我虽然是大卫城文化中心的同工，是去推动夫妻节同埋精結運動。與此同時咧，我都係即係有義務嘅去牧會。咁我嘅會友們咧，我哋嘅長執，我嘅教牧同工，都係一路沿路咧係為我禱告嘅，亦都係為我所到之處咧係去祝禱嘅。咁啊，當然包括暫時唔能夠嚟到我當中同我一齊我嘅太太嚇。咁所以咧喺呢度，我都會代表咧我自己嘅教會咧，係向各位問安嘅。咁啊，求神施恩嚇，保守我哋大家嘅心。咁啊，當然今日喺呢度，我都係非常高興嚇，即係見到好多嘅長輩啊，有好多都係嚟自香港。我自己其中一位好影響我生命嘅屬靈嘅可以咁樣講啦。其中一位嘅屬靈父親咧，就係阿陳子蓮先生同埋羅文儀校長。咁咧，今日我都特別高興咧，係佢同佢哋可以一齊嚟敬拜主。喺我好年輕嘅時候，二十幾歲，我就識得阿陳叔叔、陳嬸嬸。啊，真係感恩！佢今日都仲係咁忙碌，雖然咧即係九十歲以上嚇。咁啊，咁忙碌就晏晝佢仲要去北方嗰邊，即係城北嗰邊咧，喺嗰度咧係教一啲嘅排戲嚇，排啲福音話劇。我就係跟阿陳叔叔、陳嬸嬸，就係做福音話劇。擴大了我的國度的心胸，對宣教的心智呢，是藉著呢這個福音話劇呢，是建立我自己的生命。因此呢，我夢召決志，即是可以說我是在監獄裡面決志的，是在1978年陳叔叔、陳嬸嬸呢和當時的張志剛校長他們就帶領我們一班的年輕人就去宣教，去到新加坡那裡是傳福音，是推廣劇運，即是福音劇的劇運。其中一場就是張儀監獄，張儀監獄即是香港的赤柱級的監獄來的。那天是做福音話劇給700個囚友看。在做福音話劇之前呢，就那700個囚友唱詩歌，是他们唱的首诗歌，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耶稣不改变，用普通话唱的。我这世人第一次听到700个男人唱歌，震撼了我的心灵。而呢，这700个是失去自由的，是跟我一样是罪人来的，但是他们呢都在一个人认为不好的地方里面呢，是去歌颂上帝。我聽到之後咧，簡直好似一班嘅天軍咧，如雷貫耳嘅咁樣咧，係震撼咗我嘅心靈。所以我再唔去逃避神叫我做傳道人，所以我就喺幕後面等出場做話劇嘅時候，感動到不得了，淚流滿面嚇。咁咧就話主啊，我翻香港即刻去讀神學啦，我翻香港去啦，我唔再等啦，因為人世間最感恩嘅事，最令自己是喜樂的事，我相信莫過於是能夠一生侍奉主，所以在那一刻我這個決志呢是很真確的了，逃避了神大約很多年，我這頭決志那頭就立刻後悔了。後悔是什麼呢？ 是后悔决定得太迟，原来这么喜乐的，原来这么释放的，原来以后一生人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担忧，因为野地的百合花不纺线，那些的雀鸟也不需要有什么做，上帝尚且养活它。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都不及野地的百合花的一朵。那我们是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使女，那是更加的是蒙恩的。所以呢，由个开始我就蒙恩直到今天了。好，好感谢主。今天听到陈叔叔陈婶婶讲，哇，原来下午他还要上去侍奉。所以呢，虽然有很多人问我退休未啊，退休未啊，咁，唉，见到我们的长者何来会有退休呢？是吧，这个是非常的感恩。我更加感谢呢，主呢是施恩，是保守我们有这么多在前的信徒，又或者容许我真的奉主的名呢，是说我今天见到这么多位圣徒，因为我们是列在末后的圣徒，所以我来到多伦多，虽然我来得很少，但来到这里呢都有很多，再一次听到很多，在我们长者当中听到的历史啦、生命的经历啦、接受大家的款待啦，一落地就第一餐就已经丰富到我饱到第二朝都未饱完啦。多谢谢太吓，咁亦都听到啊 Doctor Lee 一啲咁佳味嘅系我喺香港系唔知嘅，从一啲个别嘅人物同佢嘅尊翁李居之校长嘅生命当中，我先至揾翻一啲点解我去过一啲嘅中学去讲福音嘅时候，去讲道嘅时候，啊呢啲中学嘅道统系咁嘅咧，佢哋嘅气质点解会系如何咧？我就从Doctor Lee的生命里面和他的前辈，我又听到很多，让我就更加体会到其实教会是一个成全来的，一路的传递下去。今天呢，我是来到这里认识很多位属灵的长者，这个是我的福气。我今天有机会去互勉，和大家互勉的时候呢，我都是跟自己说的，我在中学的后期我就经常留意一个主题，是圣经真理的主题，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事实，很浓烈在个内心，很迫切。当我教学的时候就越来越迫切，当我出来传福音，特别在福音话剧上面一路周围去走的时候，令到我更加的迫切，心急耶稣回来。所以其中我蒙召的一个原因，不单只是听到七百个囚友的美好的歌声，而是我更加是体会到主再来这个事实。结果我就在1978年底79年初由新加坡回香港的时候，就决定读神学。那年的暑假之后，我就应征了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一个精选青年宣教人才计划，咁就係佢話係為咗教會倍增，不分宗派，招任何人係嚟報名啊！中華基督教會咧就差派你讀神學嚇，咁咧就只要神學畢業咧喺翻中華基督教會牧會就得啦咁。咁嗰陣時我係九龍城牆生命堂嘅會友，我教會有兩位牧師、五位傳道、六個神學生，我覺得喺我哋教會都好多人啊，或許可以的話咧，我可以去其他教會嗰度咧係傳福音啦。所以我就看着基督教周报这个的广告的时候，手心都出汗，那时是冬天来的，哇，我心肝勃勃跳，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的感动。我不识中华基督教会的，我不是很认识的，但是我只是在他的中学里面毕业，我对这个教会知道他是办学的，那很感恩。结果呢，我去应征呢，果然呢他真的不分宗派，就我去报名他真的收了我。原来我先发现，最后我先发现，原来我是唯一一个不是中华基督教会的神学生。他亦都在个宪章上必须是要供那些是本会的会友去读神学的。咁我都是被算为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咧，纯粹是一个恩典，所以咧就派咗我去崇基学院神学组嗰度咧系读神学，好感恩啊！毕业嘅时候，区会就派咗我去荃湾全元堂嗰度牧会啊。咁呢個係我一個好大福氣，我亦都喺嗰度咧，一個人行入去就四個人行翻出嚟嚇、我就喺嗰度咧娶咗我太太生下兩個女兒咧，咁我就離開咗全堂 去做青年歸主協會的侍奉，最後回到區會侍奉，最後再走出來去成立這個小機構，推動這個福音的工作，真的令我非常的開心。今天我的襟弟和我的姨仔都知道我來，他們都在第二個教會都走過來，我們好像我看著他們的時候，我都重溫我在全堂 的境況，很開心。但是你可能說，是啊，你蒙召，你呢是因為主再來，但幾十年過去了，我82年畢業到現在30幾年，好像耶穌都未回，會不會很失望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一點都不失望，我只是一個活潑的心靈去等候他回來。但是呢，我就要時常提醒自己，他暫時不回來不是他故意延遲，只不過是一個恩情對今天的教會，是因為福音還未傳遍，那日子那時辰是沒有人知道的，連貴為耶穌基督他都說他都不知道，當時時他說不知道，原因是因為他是站在一個兒子的身份，是一個完全人的身份。但更加重要，原來當時時他是站在一個新郎的角度來講的，因為猶太人的婚禮哪一天去迎娶太太呢？由他擺低婚書，即是結那個盟約，由他呢給了個聘金聘禮的外父，那個外父就已經確認了這個婚姻已經是一個事實來的了，就已經是許下盟約，已經有了盟約的婚姻。但新郎哥呢是不可以即時娶太太的，當他擺低了契約，擺低了聘禮，同埋俾了一份信物那個新娘之後，他就要回自己的老家，回自己屋企，回去起屋，或者裝修他的屋，裝修好了，起好間屋了，然後才可以回去娶太太。那幾時為之裝修好呢？不是由新郎話事，是由新郎的爸爸話事。猶太人很好的，不會刻薄仔，亦都不會刻薄新抱的，所以他非常嚴格的，是他們是這樣世代相傳的。當個爸爸發現個仔起那個屋，又或者裝修那個房是達到爸爸認為稱心滿意，不會怠慢刻薄的那個新抱，那他才有一天他認為滿意了，他才跟兒子說得了，可以去娶我的新抱過來了。那個日子那時辰只有爸爸知道，他的親家不知道，新娘不知道，新郎都不可以知道。所以耶穌基督說，那日子那時辰沒人知道，天使神的差役怎會知道，他連子也不知道，因為我是新郎，所以我不知道的，因為主權在爸爸那裡。所以兄弟姊妹，為什麼這兩天我在夫妻節那裡不停地提醒，其實呢，基督徒的婚姻是表徵著耶穌基督和教會之間的關係，主再來的角色和身份很特別，對我們基督徒來說不是審判之主，而是一個新郎，一切都是為了一場婚禮。原來耶穌基督在世上講到末後的事件，很多說話都是拜住一個新郎的身份來講的，包括剛才我們讀經的時候，在啟示錄第22章，那即是說是聖經的最尾一頁啦。在聖經最尾那頁第7節、第12節和第20節，耶穌基督三次講了話，看啊，我必快來，這個都是用個新郎的心來講的。我想請問，你如果很愛一個人的時候，又已經定下盟約，你這世人最心急的就是這段時間，何時可以娶他過來？所以他不停地提，我回來的，我會回來接你的，我就到的了。當他正在建屋的這段日子裡面，新娘呢也要做一件事情的，他要開始呢是個心呢要離開父家的了，他會一切開始解決和擺低，因為他的心要戀慕他就來迎娶他的丈夫啊，所以他心一定要向了他丈夫。他們會有很多訊息，即是當然沒有 WhatsApp 啊，沒有那些東西，是寫信的，那麼來彼此呢是傾慕那種的愛情。所以新娘又要不停地跟丈夫說，哦，我的夫君很愛你啊，新郎也都不停地說，啊，我的家人我很愛你的，你等我，你等我啊。然後新娘就必定說，哎，我快點啊，你快點來啊，我願你來啊，我願你來。這一切的對話是一個新婦和新郎之間的對話，所以無怪雅歌書 最尾嗰句就係話：我願你來，我願好似小鹿，好似羚羊喺比特山咁樣落嚟，嚇嚟到我嘅面前，我好想你翻嚟。而呢句竟然同耶穌基督向人類喺聖經裏邊最後一句説話完全重疊嘅，就啟示錄第二十二章。啟示錄最尾嗰句係個祝福語，之前一句咧就係耶穌同人之間嘅對話。你話幾浪漫？一個就話：啊，我必快來。另一個話：阿門，主啊，我願你來。所以我哋大家警醒等候，迎接我哋嘅主，佢一定會翻嚟嘅。喺剛才大家係先讀咗第六章，有四匹馬走出嚟。那個培理牧師寫咗一本書，嗰本書咧就叫做《蹄聲漸近》，馬蹄聲即係馬匹咯咯咯咁跑出嚟。佢話咧，耶穌就快翻啦。喺啟示錄好多嘅奧秘同埋啟示已經逐步嘅顯明啦。佢話咧，嗰四匹馬已經跑咗出嚟啦。呢四匹馬咧，一匹係白色嘅，佢代表人嗰好勝嘅心；第二匹馬咧係紅色嘅，代表戰爭，因為有一把大刀刺俾佢啊嘛。而第三個咧係因著戰爭所帶嚟嘅所有經濟上邊嘅垮台、倒陷，以至到咧係經濟上邊咧嘅一個黑色嘅嗰匹馬走出嚟。呢、这個咩油同酒唔可以糟蹋啊？嚇幾多錢先買到一升嘅大麥啊？呢啲全部係經濟崩潰嚇。然後最後一匹馬咧係灰色，灰色係代表死亡嚇，灰色咧完全係冇得救，甚至一個永死嘅。而呢四匹馬係已經跑咗出嚟。郭培理牧師話：我已經聽到呢四匹跑馬嘅聲音。而喺佢寫呢本書嘅序言話：我係聽到呢四匹馬嘅馬蹄聲而寫呢本書。當佢寫完呢本書去到佢結語嘅時候，又已經過咗一段日子啦。佢話：哦，我而家聽得更清楚啦。嗱，有個進度嘅兄弟姊妹，呢本書都書成於二三十年前噶啦。咁而家郭培理牧師仲健在，我深信如果你問佢，你而家聽得更清楚未啊？我肯定話俾你聽，哇，如雷貫耳啊！啊，真係好似喺跑道上啲馬跑緊過嚟啊！佢更聽得更清楚，肯定啦，因為呢個時候比佢寫書嘅時候更近啦。所以我哋大家都被勸喻，係耶穌親自勸喻你同我噶。佢話：你哋燈裏邊要有油啊！你哋燈裏有油嘅童女先好啊，唔好做嗰五個冇油噶。你哋燈裏邊要有油噶。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就睇呢段嘅文字，係因為耶穌基督講嘅。佢講呢個比喻，點解嗰五個燈裏有油嘅童女唔將佢嘅油借俾嗰燈裏冇油嘅童女呢？喂，我哋基督徒係咪應該彼此幫忙啊？嚇，即係如果我燈有油，你冇嘅，咁我哋應該被教導係。要幫助人噶嘛，借嘅亦都唔好期望佢還啊嘛，係咪啊？左手做善事，唔好俾右手知嘛。你覺得耶穌會唔會自己講完嘅比喻之間有矛盾呢？點解呢五個燈裏有油嘅，唔可以借俾個燈五個燈裏冇油嘅呢？呢個時候唔係一個講論，係咪一種施予施比受更為有福嘅呢一個嘅定律喺呢一刻唔可以用，唔可以用。不是因为那个定律不对，那个真理不对，而是原来借不到啊。为什么借不到啊？原来灯里有油，那个油的是高油。高油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讲到尾两个字，关系。灯里的油是代表他和神的关系。难道基督回来的时候真的你和我预备几桶油在家里，那就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吗？是不是？那你就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是不是？怎会是这样的？原来灯里有油的意思是你和神的关系的日积月累的深厚，你和神有一种深入的关系，这种才紧要。我就想请问大家，关系可不可以借的呢？没得借的。我和陈叔叔陈婶婶的关系几十年，他是我恩师，我和他的关系肯定很好。你見我同阿陳叔陳嬸攬頭攬頸，啊，我咁尊重佢，咁然後係好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借啲啊陳叔陳嬸嘅關係俾我啊？等我都同佢老友下咁。對唔住，我借唔到俾你，因為我點借我同佢關係俾你？冇得借。呢、这個就係個高油嘅意思。耶穌基督翻嚟嘅時候，邊個警醒等候佢嘅？即係嗰個同佢有深厚關係嘅，一直喺行佢嘅真理嘅，嗰、那個就會得救。以一個最警醒嘅心望住主耶穌，呢、这個係非常。 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今天是要警醒等候迎接我们的主，因为在启示录第七章他说看啊，我必快来。你怎样去等候主呢？他凡遵守者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要遵守啊，是要听神的话，是要走出来的。所以呢，我感谢主，当在温哥华的时候当我是有两天可以去温哥华的以马内利堂虽然今次不可以在以马内利堂讲到即是主日崇拜，但我却可以在以马内利堂那里朝头早跟他们呢是抄圣经，因为他们是六点半钟就已经很多教友回到教会就抄圣经的了。那主教还送了一套给我抄簿啊，颜色笔啊，咁开头我以为做咩抄圣经呢，咁读圣经咪得咯，咁吓唔系噶，我一抄完之后我就明白点解啦。原来咧诗篇要抄一段，箴言要抄一段，然后旧约有一段咧，你睇完晒就拣当中入你心嘅嗰几节就抄出嚟，然后睇段新约入你心嗰几节就抄出嚟。真系咧，一阵间就已经唔够时间啦。原来你要抄，你要用啲时间噶嘛。咁另外咧，唔係咁抄完啦，抄完點啊？揾熒光筆啦，藍色嘅就間住上帝嘅屬性啊，嗰啲經文裏邊，紅色筆就間住人嘅罪性同埋軟弱嚇，同埋我哋嘅現實，咁啊間住佢。啊，綠色筆咧就要間住咧係上帝嘅應許同埋承諾嚇，咁啊間咗出嚟啦。因為我曾經聽過一位屬靈長者講，佢計算過佢哋，原喺聖經裏邊咧，上帝留下咗23,000個應許，係23,000個。隨時你拿啲應許承諾，神就俾福氣你啊！你要用心去支取就得噶啦啊！咁所以咧，當我用綠色筆間完之後，哇！真係好多應許。然後仲要咧睇完啲經文，經過深思熟慮去間去分別嘅時候，即刻入咗心啦。然後再用呢啲嘅經文咧，藍色嘅去讚美上帝嘅屬性，紅色嘅嚟認罪悔改，然後綠色嘅祈求，然後主啊，你賜俾我哋呢樣，賜俾我哋呢個國度、呢個社會、呢個國家啲乜嘢，我又好感動。我们就将上帝的话藉着抄写、默想、祈祷、敬拜、赞美的过程，将所有话语吃了下去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是生命的粮。并且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承诺去行出来了，行主的道是很需要的。我临离开香港即是两个零礼拜前，我都还要去探一位在流离之间非常严峻的一位的姊妹，其实她年纪不是很大，但是她人生非常坎坷痛苦，被丈夫抛弃，被丈夫虐打，是由社会福利处，是由政府救她出来，然后带着她三个仔女，然后就是离家出走的，由政府帮她们走的，因为 被虐觉得很紧要，仔女打到面肿口青，然后收埋她们一个庇护之家，由那时候我开始认识她们，这个是若干年前的事。直到而家，佢都系一生系好坎坷，但系佢认识咗主咧，佢非常嘅喜乐。所以喺佢临终之前啊，即系而家仲喺流离之间啊，咁啊，神咧就俾佢仲有一啲嘅力气啊。我仲好记得佢嗰日喺医院系稍微可以坐咗起身啊，三个儿女喺佢面前，佢左手拖住我太太，右手拖住我，我哋大家祈完祷之后。咁佢就交代啲仔女一定要爱主啊！咁喺佢另一个嘅感恩会，喺个识别会嚟嘅，即系佢好有信心，佢开个识别会喎咁啊有啲弟兄姊妹嚟，咁啊大家咧感恩啊各方面，咁咧又似佢，我又记起佢呢件事，佢亦都作咗呢个见证，就系、是、如何嘅有一次经过湾仔北，即系英军中心吓，嚟自香港嗰啲知噶啦吓，咁就发现，哎呀！有人跳楼喎，咁未跳落嚟就坐咗上边，咁你好多人喺度睇热闹，警察又未嚟，消防又未嚟，咁佢喺嗰一刻咧，佢就好担心，好惊，佢点解佢要跳落嚟咧？唔好跳啦！点解啲人喺度睇热闹嘅？冇人上去劝佢嘅，佢喺度祈祷，佢嘅祈祷好快嘅，佢上帝啊，你爱唔爱呢个女士咧？圣灵即刻话俾佢听，上帝梗系爱佢啦。上帝梗系唔想佢跳落嚟啦，於是佢就第二个祷告啦。咁上帝啊，咁我求你俾我力量啦，等我去劝佢啦咁。咁咧，上帝就俾力量佢，佢就个心就好火热，佢走咗上去。 咁咧，佢一路同嗰個女士咧就一路同佢講，一路行埋去。我冇嘢噶，我埋嚟同你坐下傾下偈咋。個女士唔抗拒佢，佢直情就坐喺欄河邊咁同佢坐咗喺度，就開始話俾佢聽係咩事啊，女士咁。哦，原來佢俾丈夫拋棄。哦，原來佢咧係好淒涼。跟住佢同佢講：我都係啊，我仲有三個仔女啊，我含辛茹苦養大佢。你望落去啊！我哋灣仔北四通八達噶，好多條路噶，人生都好多條路噶。你唔係淨係得一條路嘅啊？點一路講一路講嘅時候，對方就入曬神。就喺呢個時候，佢都估唔到，突然間有警察喺後面將佢哋咧兩個攬咗落去天台裏邊。啊，攬咗落去咧，就保證佢哋安全嘅時候咧，先鬆開佢哋。然後警察話：你知唔知你頭先好危險啊？如果佢跳落去拖埋你，你點算啊？咁佢先突然間諗：係喎。嗰陣時先開始驚，嚇到腳軟啦。但喺嗰一刻，佢望我，我就話：嗱，佢個名叫美體啊，一個好基層嘅名咁啊，美體。我就話呢叫做美體原則，就遵行神嘅道。如果大家咧，有喺夫妻節聽我分享咗，其實我係學咗之後，我都用咗美體原則。記唔記得我咪勸兩個司機嘅？其實我就用咗呢個原則啦。我先为他们祈祷，知道神爱他们，我求神给我力量了，有你没你做了先。这个就是一个原则，就是如果神的爱进入你生命，你自己知道不够爱，没力量，你又再依靠主，那你就是遵行神的话，神的话不是爱来听，神的话爱来行的。结果在那个感恩识别会里面，有一个福音机构的主管起身作见证，因为美体就在那个机构里面侍奉了七年，做咩噶？做清潔嘅。呢個主管話：我見過好多清潔工人，美體喺我哋嗰度服侍七年。我想話俾大家聽，佢嗰支嘅地拖係白色嘅。七年唔係話佢冇抹地，係抹完地之後將個地拖洗到最乾淨嘅。喺小事上面忠心，就好似喺教會歷史上邊有位羅倫斯修士 （Brother Lawrence）。他在修院里面做卑下的工作，是抹地、扫地、煮饭，但是他的生命是非常的活泼，他随时随地都敬拜主，扫地又敬拜主，落只蛋落个锅那里又喳声又敬拜耶稣，连这些修院的院长、神学院的院长都要写信问他为什么跟主的关系这么亲密。他是书信答复人，他没有著作的，只是书信来往，都能够令到好多人咧系好感动。原来嘅神生活就喺佢嘅扫地、煮饭当中。呢个系一个生命嘅导师，唔系靠把口去讲，用个生命行出嚟。所以咧，煮翻嚟嘅时候，佢有啲条件嘅，唔单止你要确信佢，佢甚至讲句：你会有福气，你唔好仅仅入天堂就算。神要俾福你，就系咧呢书上面嘅预言，你有福啦。如果你应承嘅话，你肯做嘅话，遵守嘅话，行出嚟嘅话，跟住喺第十二节，上帝又话啦，耶稣又讲啦，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啊，我要照各人所行嘅报应佢啊。所以呢个报应咧，喺广东话嚟讲咧，你有报应噶你咁，哇，好似唔系几好啊，吓。即是这句说话，因为我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个教育的老师，他其实很好的，他真的是个好老师，可能好啦，就被学生虾咯。你不要以为我们师范生很乖啊，一样很曳的嘛，可以上堂他有他讲，我们成百人听他讲 talk 的嘛，那他一样，我们有我们讲，他有他讲，然后呢他有时讲到真的都不知道怎么讲，你个个都不听他讲，咁佢就会讲一句：好啦好啦，唔听就唔听啦。不过你哋要知道，你哋有报应噶。咁出嚟教书，知个报应几大啊？几辛苦啊！你估耶稣讲呢句会唔会都系怀住咁嘅心同你同我讲咧？感谢主，耶稣唔系，耶稣真系好好。呢、这个报应其实个意思系报答你噶。你做过啲咩好事，我会记得嘅，我唔会忘记嘅。容许我读一节经文，话俾大家听，上帝点样唔会忘记你啦？喺诗篇第112篇，我读一节经文。呢节经文咧，我会举一个嘅好重要嘅实例， 以至到咧今日你同我都必定咧係要繼續係為呢件事去讚美主。喺詩篇122篇第六節咁講嘅，佢話：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我哋為耶路撒冷求平安，愛耶路撒冷即係愛以色列人必定興旺。所以今天我哋要留意呢句説話，就係咧神所為所做嘅去報答我哋嘅。在第二次的大戰，即是黑暗籠罩的日子，就來各方面要參戰的日子，德軍擴張勢力，吞併了波蘭和奧地利，但那時還未正式全面宣戰。最出名的那一晚叫做水晶之夜，奧地利被吞併了之後，德國政府即刻宣布要拘禁所有猶太人，將所有猶太人的物業，將所有猶太人的住宅全部沒收，趕曬佢哋出街嘅要。然後咧就打爛曬佢哋所有嘅櫥窗同埋屋企嘅玻璃窗，一地都係玻璃碎。嗰一晚，所以叫做水晶之夜，喺月光照落嚟閃閃生輝。嗰日亦都係猶太人開始被屠殺嘅開始。結果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被屠殺了600萬個猶太人，而當時全世界的猶太人的人口亦都極少數，直情被他殺了大半以上，還有一部分在蘇聯啊，同埋喺其他地方。而在當時仲未復國的以色列，一個1930年代1940年、1941年的時候，以色列未復國，以色列1948年才復國，是戰後才復國的，亡國幾千年復國。但嗰陣時以色列猶太地沒有以色列國，但有少許以色列人，居民都未夠10萬，得幾萬人，而被德國人殺了的是600萬人，你可想而知是幾咁淒涼。而在那個時候開始拘捕猶太人的時候，德國政府亦都講一句，說我們就不要這些猶太人，這些這樣低下民眾，我們將會拘禁他，如果哪個國家收留他，得你們給簽證可以去啊。我知道我們很多長者會記得這件事，那時全世界西方國家，包括英國、美國、法國，在巴黎開會，32個國家在那裡緊急的商量怎樣去救猶太人。但是後來為了不要得罪德國，不要理了這件事，不要干預了，沉默不發簽證，結果德國人開始拘捕猶太人。在奧地利猶太人求助無門，沒有人簽證，有一個17歲的後生仔，行了50多個領事館，攞唔到一個簽證，睇白自己一家將會被滅口、滅門啦。去到最後，佢帶住一個最無望嘅心，入咗中國嘅領事館。15分鐘後攞到簽證，跟住再問可唔可以簽埋俾我爸、我阿哥、我阿媽，得，簽埋俾佢。半小時，20多個親戚嘅簽證攞曬。還飛奔去集中營那裡，說有一個簽證啊，被你拉了的。他果然德軍說放回他出來，因為有中國的簽證，不過那時候是中華民國。結果他們可以離開奧地利，就去了中國戰時的上海。全世界的猶太人都知道這件事，蜂擁去上海，奧地利和很多的猶太人去排隊打蛇餅地在領事館那裡。結果當時的總領事叫何鳳山，他就不停的簽證，不停簽證，他是基督徒來的，他知道猶太人騙運你了，所以不理那麼多，不斷簽。結果大約那一年簽了5000多個簽證，這是後來慢慢推算估計，還有那些猶太被救出來的猶太人的後裔去做這個見證。結果這件事情在戰時有30000多個猶太人陸續安抵中國，在上海的一個小區裏面跟中國人民一起受苦，一起被日本人打鬧，一起沒有飯吃，然後他的孩子跟中國的孩子一起在那裡玩，一起在那裡讀書。30000多個猶太人在全世界丟棄他的時候，不愛他們的時候， 只有一個國家收留他們，中國。戰後以色列復國，他就帶出一個獎項叫做國際義人獎。他們的意思是說，任何一個人是幫過猶太人，救過一個猶太人，只是救過一個猶太人都不能夠不得到這個獎。而中國只有一個人拿到這個獎，姓潘的，他救過一個十二歲的猶太女仔，所以就得到這個國際獎。而另外一個最出名就是舒特拉，他救了千多個人，所以他拿了一個大獎。直到1997年，當何鳳山總領事是在LA 是即身故的時候，他的女兒揭他的日記，才揭到其中一段話，他在奧地利的時候簽過這些的簽證，而當時是被譽為叫生命簽證。那呢，這個女先講出來，以色列才開始留意這件事，終於將這個獎再頒回給他，已經是數十年之後。當我看到這段歷史，當我和我太太最近去上海探一個執事的時候，有兩天的時間，我問執事，上海有什麼可以值得我行，這什麼好玩的，不一定要我去玩，我不得閒，你只是介紹兩個景點有意思，那你快去猶太會堂吧，真的要去。我結果就去了猶太會堂，哦，原來那裡就紀念何鳳山簽了證之後，全世界30,000多人湧去那個地點，那裡有個猶太會堂，那個小社區裡面當年住了30,000多猶太人和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屈質的住在那裡，那個當年爛融融的一個小空地，很多小朋友玩的，今天已經成為一個小公園，很小的，那個公園很小的。當我去到那裡的時候，看到那些的博物館，看到當年猶太人在這裡生活的情況，然後那條街道外面的中國的街道，中國的街道那些街磚那裡行大約10米左右，就有一塊街磚在地下的寫著中國方舟，這個是中國政府容許的。當前總理以色列前總理拉賓去到探訪中國，更加說要去到上海，當時時的主席就是胡錦濤主席，就跟他一起走去那個小區。據聞拉賓總理走到進去呢，失曬禮儀了，嚎啕大哭，然後還問中國政府可不可以賣那塊地給以色列國，成為他們永久貧居。中國政府說不賣給你，但是我們永遠 不會在那裡起任何地方，那裡永遠是中國和以色列的友誼的所在，那個公園永遠是一個美麗的公園。兄弟姐妹，連以色列國都不會忘記中國的拯救他們的人民。戰後這30,000多人才開始陸續移民去美國，只要有人擔保他們就可以去了。結果在政權交手之前，即是易手之前，最後呢美國政府才收納他們，但在他們水深火熱的時候，他們沒有機會逃離希特拉的魔掌。親愛兄弟姐妹，你猜上帝會不會忘記我們？上帝會不會報答我們呢？報答中國呢？為什麼詩篇說奉是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奉是愛耶路撒冷的，愛以色列的，一定興旺呢？今天的中國算不算興旺呢？今天的中國教會算不算興旺呢？雖然是經過文革的洗禮，但是會令中國的教會更加的絕壯。當僕人去到中國的教會的時候，都令我瞠目結舌。20-30年的交往，我看到中國教會的復興，甚至亞洲周刊推算，未來10年之後，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國家就是中國，因為它以人口計算，中國10年後有1,600,000,000基督徒，所以將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國家。我有個堂細佬是某個浸信會的牧師，香港牧養牧會16年，突然之間收到呼召， 去承接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中国嘅东北兴起咗一个热潮，话要将福音传翻去耶路撒冷，系跟翻条丝绸之路翻去。但系结果去到西安就停咗。而家佢再收到呢个呼召，就去到中国嘅西北嘅某一个城市，开始要继续攞翻呢支棒子传福音，经过丝绸之路传翻去耶路撒冷。我堂细佬牧会十六年，啱啱最精壮嘅年华，佢教友非常爱佢。当我参与佢嗰个差遣礼嘅时候，我嘅心好感动。佢要隐姓埋名，要做一轮功夫喺网络上删晒佢，尽量嘅洗底。去到嘅时候唔可以一个牧师嘅名义去，但系佢暗中嘅做嗰啲事，希望可以继续嘅行呢条路。最近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祈祷会，是国际的祈祷会，5000人出席，当中4000人是来自中国教会。中国教会的复兴已经超越，但我们不可以自满。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华人，我们都是中国人。而当年救过以色列人的这件事，上帝没有忘记，所以他给末后的日子地上教会，虽然西方教会有些没落的迹象，但我深信我们大力的猛力的为他们祈祷，美加的西方教会西人教会也都指日可待可以复兴的。纵使有很多教会已经背道离经，但是我们依然呢是凭着信心，因为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娶一个新妇，而个新妇是一个应该是健康的新妇，丰盛的新妇，而不是一个瘦弱一个背叛他的辛苦。因为撒旦虽然猛烈地这样做而希望羞辱主耶稣，但是我们的耶稣是一个得胜的主，因为他的白上白衣上是因为他大腿上会印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所以我很有信心，因着你和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蒙恩。而且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的侍奉，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都必然兴旺。无论是国内的教会或者海外的华人教会，在末后的日子必然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角色的。所以你和我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特别我们华人子弟去祷告，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华人教会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在个复兴的浪潮当中，是一定有我们的位份。我和你都已经是得到何凤山总领事当年的那种的勇敢，而这个福气今天已经是我们来成全，而我们未来的岁月一样可以成全开去。所以耶稣基督讲到最后一次，他再没有什么加以解释。第一句他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者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二句他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第三句耶稣再说，是了，我必快来，就不用说话，因为他满足了。但愿他最后的满足是因为你和我以一个最大的火热的心，问心无愧的心，阿们，主啊，我愿你来。而不要说，哎呀，你不要回来住，我还甩甩漏漏，我又这样不得，那样不得。那呢，我们的新郎就真的很难过了。然后我们就说，主啊，我愿你来，今天中国教会复兴紧，我一定会继续猛烈地为这件事祈祷，我一定会参与末后的日子，我不能够去短宣，我不可以回到中国大地传福音都好，我都会呢因着我里面流着中国人的血液，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呢 是爱过以色列人，以致到上帝是会令我们兴旺的。我们会继续的兴旺地来祷告，来参与，来奉献，来支持所有的宣教的运动，直到福音传回去耶路撒冷，同埋直到地极。愿主施恩俾我哋，我哋同心祈祷。全能嘅天父，感谢赞美你。今日咧，你俾我哋真系有幸，我哋可以成为中国人。无论我哋中国嘅政权如何，但系上帝，你俾我哋源远流长数千年嘅历史，里面亦都有好多失败、跌倒、软弱。但是神却不嫌弃我们中国人，让我们积弱的这么多个世纪 竟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国家不留意着中国的发展，没有一个国家是去轻忽中国人的位置。主耶稣，我们虽然一方面似乎引以为荣，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加要警醒，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在福音的侍奉上，在生命的建立上，我们还要急起直追，我们仍要努力，我们在祷告，在爱慕神的话语，以致到我们去遵守神的话，去行道，去传福音的事上，我恳求主用我们，是直到主你再来，我们以侍奉来警醒迎候我们的新郎。因为我们的新郎回来说，哦，你有良善，你有忠心，你可以进到我里面跟我一起坐席，那个是一个婚宴，是因为上帝说我以爱为旗领你进入我的筵宴所。圣经又说，看啊，上帝的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辛苦也预备好了。主耶稣，多谢你，我们愿意以一个预备好的心侍奉你的心，衷心的今天在你面前讲一句阿们，主啊，我愿你来。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